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在你当日所说所行的情境中，求你开启我们的灵，叫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如同当日就在当下的情景当中，我们的心得着你自己的眷顾，知道你所行的一切所要让我们领受跟得着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跟着马太的思绪走，或者是跟着马太的心情走。虽然我们对马太福音可能从头到尾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如果来看他的陈述的话，那我们要跟着他的所记载的思绪来走，因为这是主耶稣引导门徒的一条路。那么我们来看，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后半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面对的。主耶稣所面对的要紧的是门徒的心跟得上吗？为什么？因为他家乡的人信不上他，因为传统的这些犹太人在信仰的上头不拒绝了他，因为这些有知识有这些律法的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他们不信耶稣，连主自己当时为他做见证，那么那样清楚的施洗约翰也充满了疑惑。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境，主耶稣他要去思想的是他怎么帮助这一群门徒，因为门徒现在跟得上他是看得见的时候，如果主知道有一天他离开了以后，门徒怎么跟呢？门徒怎么继续跟得上？门徒怎么能够继续走这信心的道路？尤其我们知道十六章开始主就要告诉他们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门徒的情境，门徒的心怎么能够引导到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况且将来耶稣也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人在世上有许多生命中的困境，这些困境有些是我们自知的，有些我们不知道，有些是会让我们陷在迷惑当中的。在环境的艰难当中，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困境。如果今天你在工作上收了一个工作，上司指派你做一件事，但你实在是有很大的困难人手不足等等，你知道你的困境。如果你所爱的人那么生了一个重病，去做检查以后，那么检验之后证实了，那证实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困境，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知道的，是一个事实。但人生有一些的困境我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比如说传统而来的束缚，我们不自知，我们习以为常，在我们里面很多我们不经意就这样认定的，我们也习以为常。我们的软弱我们可能知道，有可能不自知，因为我们总会把目光放在人的身上去。还有一样的困境，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不信耶稣？因为他们在黑暗中，他们自以为是。所以人生有许多的困境，今天我们在这疫情之下也是一种困境。所以面对门徒当下的困境，耶稣怎么样领导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将来在面对人的思想、人的意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还可以跟着耶稣来走这一条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主耶稣每次退到山上去祷告，每次退到旷野去祷告，我想他为门徒要祷告的是这些，让他们可以有足充足的信心，让他们在当中也能够愿意知道主是可靠的主， 所以信得过主是可以跟随耶稣来走前面的路。今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跟随主的心，我们跟随主的信心，耶稣他认可吗？所以怎么样帮助门徒在当下的情境中能够体会跟明白，所以这是耶稣来的一个校外教学，把他们带到推罗泰尔西顿这个地方，借着一个外邦的妇人，迦南的妇人，要来给他们看见，正如当日主借着带着以利亚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一样。这些情境是要对门徒说的，这些要给门徒看见，话也要跟门徒说。主所盼望的是什么？乃是门徒现在可以跟随主，将来主升天看不见之后，仍然跟得上主。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一个极深困境中仰望耶稣怜悯的心。一个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所以她看到女儿的痛苦，她看到这一切，她无能为力。我相信她找了很多人，找了很多的方法，用了很尝试过很多的方式，都解决不了她女儿的难处。但是她听见耶稣的事迹，她知道耶稣，那么她听了这个传说，因为泰尔西顿就在加利利的边上，所以那么呢，他知道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百姓就知道黑暗里的百姓见了大光，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所以他听过耶稣的事迹，耶稣成为他的盼望，他的希望在这一位他所不认识的耶稣身上。那么当他听到人家说耶稣来了，你想他的心是如何的在当中的激动。所以在黑暗中的迦南妇人看见了大光，所以他去找耶稣，那么他不断的呼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一直喊，一直喊叫，很奇特。耶稣既然一言不答，在出乎门徒的意料之外，那么喊了让门徒受不了了，门徒 就跟主讲说，这个妇人在后面一直喊，你就打发他走。其实门徒的心我们猜想的知道，门徒觉得 你把这个鬼赶出来是什么？小事一桩，对不对？这件很小的事，主你怎么不做这个很小的事？你让这个妇人就在后面一直吵我们，这么小事你怎么不做？耶稣一言不答，但是门徒讲话的时候，哎，时机来了，时机来了。耶稣就跟门徒说什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一段话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马太特别记载，为什么？因为他在讲他当时的心，他在讲当时的心，他在讲他当时觉得很烦，他当时觉得主这么一件小事你可以做的，那你为什么不做？哎，主提醒了门徒，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下一个门徒就会想什么？那我们来泰尔西顿做什么？如果要到以色列迷失的家的羊那里去，那我们应该在哪里？我们应该留在加利利啊，我们应当到南边的犹大去啊，我们应当留在以色列地啊，那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主耶稣要让门徒继续想，以色列的光景如何？迷失的羊不听路人，以色列人现在极深的困境当中，因为他们心蒙的子由耳朵方沉，他们在黑暗中而不自知。所以主要让门徒看见他所面对的情境，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耶稣持续的不理他， 希望他走，但打发他走。那这妇人怎样？他就跑来拜耶稣，你越赶我， 我还是不走，我 来拜耶稣，主啊帮助我。你看他何等迫切，但主讲了一句实在是很没道理的话，很没有同情心的话，很没有同理心的话，很没有怜悯的话。主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很多解经家都要帮耶稣圆滑，这个狗呢，不是一般的野狗，这是家里的小狗，我一直希望我们不是替耶稣圆滑。因为狗，以色列人认为狗是什么？不洁的。以色列家有没有小狗？我相信没有。为什么？因为狗舔过的水就怎样？不洁。那个缸呢？不洁，对不对？那你会养狗吗？外邦人会养，以色列人会养吗？我存疑的。如果他是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你去读律法书就知道，狗舔过的水你能碰吗？你要能用那个水来洗手吗？都不行啦。那你会养一只狗吗？所以这是外邦人做的事，所以他们看以色列，以色列看外邦人就是狗。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给妇人听吗？是，但更重要是给门徒听，给门徒听。这句话是给门徒听的，门徒你们仔细听，你们用心听，你们是儿女，上帝看你们是儿女，你们看外邦人像狗，不配得恩典，但是你们今天，你们配得恩典吗？我到你们当中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你们有接受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句话说给谁听的？我认为是给门徒听的，门徒写下来。所以这妇人的反应就是主耶稣特别要让门徒继续听的。门徒要继续听什么？妇人说的话，主啊不错，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马太讲他应着这句话就回去了，女儿没有带来，回去以后孩子已经好了。这句话说给门徒听，主耶稣要让门徒仔细听，他称我为主，我真的是他的主，你们称我为主，我是你们的主吗？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们称我为主，我像一个主吗？你们对我的话有这样百依百顺，听了就遵从吗？还是你们在想，是吗？对吗？可能吗？所以这个夏威教学是给门徒的，马太写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做门徒的去思想。这个妇人说，主啊，他真的把耶稣当主，你是主，就算我是狗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吃掉下来的，你不看我是儿女也没有关系，我还是有你的恩典，你还是可以怜悯我。主耶稣认可的是这种信心是什么？是把他真的当主的信心，把耶稣真的当成万有的主，所有的一切耶稣要在当中是做主的。你在承受耶稣是主的当中，这个时候的信心的试炼，这个叫做耐挫力，你忍耐挫折的力量。耶稣给门徒看见听见有一个妇人，他只知道我的事迹，他认定我就是主的时候，他相信我对他一定会动怜悯，他有这样的耐挫力。弟兄姐妹，门徒看见了这个，耶稣说这个，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称我为主的人所当具备的信心。主已经向人动了慈心了，但人有这样的信心去回应，然后去领受他的怜悯吗？ 所以这个校外教学，妇人讲的话给门徒听，妇人回答的话还是给门徒听，主用这些来告诉门徒。所以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门徒，我们的心会如何？我们的心会如何？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是领受丰富恩典的人，我们应该是信到底的人。结果呢，我们的一点信心比不上这一个第一次见到耶稣的人，他只听过而已。这就是门徒的羞愧，门徒的惭愧。这就是让门徒在这个情境当中很深实在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可是许多时候我们是小信的人。上帝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仍然抱怨，我们仍然自怨自艾。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儿女，可是我们仍然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女的心。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跟我们同证，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呼叫阿爸父。所以主耶稣让门徒看见以色列人是他的孩子，他一直呼唤他们，可是他们应着景象不肯回头。所以主耶稣教学到这时候告一个段落，达到他所要教学的目的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心的困境，有些容易知道的我们会呼求，有些不容易知道我们会被束缚，但我们常常要悔改。犯错的是我们容易悔改，我们容易认错，但有些时候信不上的事我们却不容易悔改。信不上的事我们不容易悔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我们认为我们情有可言，我们认为我们很有道理，但这就是我们要悔改，悔改我们的信心如何。所以主耶稣每次行了一些事以后，就给门徒看见，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不是主喜欢责备他们，只是显明出来说他们那个承受那个挫折，承受试炼的时候的那一个深度不符合主的期待。但我们耐挫力是什么？耐挫力就是当环境不符合我们期待的时候，当我们认为不合理的时候，我们认为被苦待，我们认为这些困境主怎么不动声色的时候，就像这个迦南的妇人，耶稣就是不动声色。耶稣要解决问题，英文讲 piece of cake， 小事一桩，但耶稣就不动。你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信心的试炼。信心不经过这样的试炼，不会比金子更宝贵的。经过这一个校外教学以后，再回到他们所熟悉的地方，接下来耶稣再给他们熟悉的情境。你会觉得很奇怪，马太又写了，众人把这些有病的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都医治他们。哑巴说话，残疾的得痊愈，瘸子行走，瞎子得看见，人归荣耀给神，很熟悉吧？从一开始就这样，还是很熟悉。但这熟悉的情境，如果你我是门徒，我们在看到这熟悉的情境，我们这时候的心境跟那以前的心境会有不一样吗？我相信不一样，因为我们从主再做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哪一个关键转捩点是那个迦南的妇人，哪一件很新鲜的事情还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期待上帝的大能，但主说我期待你们体会我真的怜悯你。我们会感谢主的大能，但主期待是我们以爱回应他。因为感谢了我们就转身了，经历了我们就转身了，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主解决我们问题以后，主期待的是什么？你们来跟随我。但我们呢，我们很可能像这些人一样，问题解决了，谢谢耶稣，我们就走了。信心不是这样，主要认可的信心是什么？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能够跟着耶稣走。然后这些人在那里，耶稣开始又表明了，我怜悯这些众人。弟兄姐妹，情境熟悉吗？很熟悉，因为没有多少天以前，同样的在野地，同样有一大群人，同样饿着肚子，同样没有食物，同样买不到食物，很熟悉的对话。耶稣也给很熟悉的吩咐，这些都很熟悉。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做什么？门徒的心有没有不再一样？门徒的心有没有不再一样？我们每一次经历主之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不再一样？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怎样心意而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是什么？查验是你要去经历去证实的，你要去分辨的。门徒这时候不再一样了，他们要重新思想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他们要重新思想信心是什么，他们能够更体会这时候看耶稣医治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大能吗？是，但更重要，他们看见主怜悯的心肠，他们看见这些人好的是，他们更看见耶稣那无比的恩典。那么他们看见这些人被医治好离开了，他们看见什么？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留下来了，我可以留下来跟着耶稣，我可以留下来跟着他走，我可以留下来把我自己全部交托给他。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看，你知道上帝的话，你可以接受他，把主的心所期待的转化成你自己所期待的。这主认可的信心，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等候他怜悯的心，体会他的心。所以玛利亚在主的脚前，那么他体会主怜悯的心了，所以他的心跟上了，所以他把香膏打破膏主，他没有离开，这叫跟随主。他把香膏打破膏主，他不像一般人听完了道，接受了上主的医治，领受主的大能离开的，不，他留下来了。第三幕，耶稣让门徒再度看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其实这还是熟悉的情境，对不对？法利赛的文士前面说从耶路撒冷来指责耶稣，这里讲他们来盘问耶稣。马可说他们求，其实是他们吩咐耶稣说， 你就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啊，他们想试探耶稣啊，他们用一种态度，先前是来调查的，这一次是来盘问的。当又看到这样情境的时候，门徒的心会怎么想？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马太在写的时候是要讲他整个生命的一个历程，从一开始的开端，为什么这些再经历一次，再经历一次？因为他不断的要告诉我们，他在当中，他的整个心怎么样被主所转化，怎么样跟随主来走。主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邪恶淫乱是什么？邪恶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用在那些主所不要的果子上，就是你种，你在一块田地上 花了很多精神，费了很多功夫，种植一些东西，那么主说这个我不要。因为你说我很努力，是你很努力，你很用心，都对，你很辛苦，你很劳力，你很殷勤，是，但你所产生出做出来的结果，主说他不是他要的。这世界上这叫做虚空，这个叫捕风。因为到最后主说这个我不要。有一点像你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把它放旁边，你努力去做比他的，你做了很多，上司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你说我很努力，你说我一直加班也没有领加班费，那这不是他要的啊。这叫做邪恶，不是神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让我们把生命花在那个世界那些事情上头。如果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宝贵生命去用在那些事情上头，那么这就在主的眼中这就是一个邪恶。如果我们知道生命应该护在哪一个方向上去，而我们又不往那个方向上去，这个叫做淫乱，这叫淫乱。我们是属神的却不归给神，所以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浪费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赏赐。所以以色列人把神的话扭曲的，所以前面我们读过，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信我也是枉然，这是主讲的话，对不对？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把上帝的话扭曲的，按着人的意思走，你们信我是枉然的。然后这些人说什么？你求一个神，你做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你做的，你是神，那你用神的能力做出来的记号。那是耶稣说什么？你们可以分辨这时候的记号，你们可以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你们理当可以分辨的。为什么？因为早上太阳出来，这就是神迹，这是主做的，对不对？主所运行的，他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的。你们看到天发红，你说哦，今天是晴天。你看到晚上看天发红，你知道明天。你今天早晨看发红又发黑，你就知道今天会下雨。为什么？因为这是主做的啊，主做的有他的规律性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人可以分辨啊，这是主的记号啊。那现在呢，主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主给看他们的记号是他已经来了，照着 经上所写的，叫瘸子行走，叫哑巴的可以说话，叫瞎眼的得以看见。所以他们都看见了，每一时每一刻，其实我们都在，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分辨。但为什么他们不能分辨呢？我们读大卫诗篇十九篇，大卫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你看诸天的运行，你就知道上帝在向我们说他的荣耀。你看这日到这那日，这夜到那夜，你不断的去看，你就从当中可以去体会，可以去了解。虽然你听不到声音，但他的声音却怎样，他的言语却怎样，通遍天下，传到地极。所以大卫用这个来讲什么？神不断的显出他的神迹给我们看，但我们却习以为常，就是神的大能在那里，就像这一群人一样。所以主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不是主不会再行神迹的，而是什么？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讲没有用的，只剩下耶拿的神迹回应他们。这个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主前面讲过了，马太一听，熟悉的情境，熟悉的对话又来了。所以这时候马太在听这一个话的时候，他里面的体会一样吗？不会。 因为这个体会加上了一个，主是有那样怜悯心肠的主，他多么希望人赶快悔改。当我们把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加上一个最要紧的元素，弟兄姐妹，这元素是什么？神怜悯的心。你要考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盼望你，我们可能什么都想了，但不要忘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元素是什么？把上帝怜悯的心放进来，把神怜悯的心放进来，这就是福音。当你看到让你不满，当你看到让你失望，当你看到人生许多困境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再继续往那个方向想。如果你真要想，把这个元素加进来，把这个元素加进来，那就是神上帝怜悯的心。把上帝怜悯的心加进来，如果这件事情有上帝的怜悯会怎样？如果这件事情主要怜悯会怎样？如果这件事情主一定怜悯，他会怎样？这就是我们当有的信心。所以门徒这时候他知道了，在上帝面前要谦卑，怜悯的心一进来，我们就会谦卑。怜悯的心进来，我们才会谦卑。要不然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像那个大儿子一样，这个小弟把你的钱，把钱财都花光了，这小弟把所有的这些都浪费掉了，我呢，我辛辛苦苦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他没有什么，没有父亲怜悯的心。当你不把怜悯的心放到你的思绪里面，这个信仰就没了。你为什么一定要饶恕人？因为你把主怜悯的心放进来了。你为什么知道你一定不会灭亡？不是因为你我多好，对不对？是因为什么？上帝怜悯我。保罗说什么？上帝怜悯我，上帝怜悯我，众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何等样的人，是神怜悯我。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上帝认可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主怜悯的心放进来，我们就会谦卑，我们不再自大自义自以为是。我们之所以可以信的信，是因为神真的怜悯我们。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校外教学，这个校外教学要让门徒重新的真正的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到底跟随耶稣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可能在极深的困境当中，有自知的，有不自知的，有迷惑我们，我们都有可能在极大的软弱里面，我们可以极大的黑暗里面，我们会自以为是，觉得我是对的，我们会可怜自己，我们会埋怨，我们会这样，我们会那样。但你怎么突破？你怎么突破？你怎么回到信心跟随的道路上？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只加一个元素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哪一个叫做主怜悯的心。你在极深的困境中仰望耶稣怜悯的心，这是我们耐挫力，这是我们力量的根源，这是我们在当中可以不断的等候，在等候。所以信心是本于上帝的怜悯，是出于他的慈爱，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是回应，就是回应，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读经，读经，认识，认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讲这些知识，我们是讲那个心，讲那一个心。门徒怎么样在15章之先的心， 到十五章，这个时候被扭转的心，主耶稣借着迦南妇人让他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关键。我们之所以能够不再一样，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洞察这个时代，我们认识了自己，这表明我们在光明之中。在光明之中的人，他知道这时代，他知道我是谁，他知道上帝的怜悯，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所以他知道主把我放在这样的极深的困境中，是要击碎我的老我，好让那一个光进到我这里面来，使我这个黑暗中的人可以见着大光。所以我们有不再一样的心思，同样的经历，同样熟悉的环境，你身边的人都不会变，你在跟你老板的对话还是一样，你跟你孩子的对话还是一样，都熟悉，都不变。但弟兄姐妹，要紧的是我们里面有光，这光是上帝怜悯，主一定怜悯，不仅怜悯我，也怜悯我所呼求的，也怜悯我身边的人，也怜悯我们身边的人。你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一群上帝要怜悯的人。我们会有不再一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整个人知道是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必用奴仆的心，我们可以放心的让他做主，我们可以在他的前面谦卑，我们可以更加渴慕的跟随他。所以今天最后我用诗篇123篇上行之诗来做结论，做结语。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殿之前，他们在路上走所唱的诗歌。这首诗歌很奇特，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几节在讲谁？迦南妇人。在讲谁？在讲我们每一个落在极深困境中的人。为什么？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弟兄姐妹，无论你的心到什么样深的境界，无论在社会、在世界、你的工作、你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所给你的一切难处到多么样的深，怎么样到极处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他，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心，主一定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看见，你给我们体会，你再度的帮助门徒，使他们看见门徒都在等你来建立以色列国，但你却让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那外显的国，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里面你有没有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真正要紧的是不是去胜过外面的一切，乃是胜过我们的里面。你让我们得胜是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慈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无论在怎样的困境，即便是到极深之处，仍然知道你怜悯我们，你怜悯我们，你都在那里等候我们的心归向你。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本着你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勇敢的来走人生的路，勇敢的继续的跟随你走，不是勇敢，是蒙福的跟随你走。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